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探讨有关无条件的爱这个题目。上一回我们提到，世人就算用尽文字和笔墨，都不能把神的爱描述得非常的透彻。因为一般人理解的无条件的爱呢，都是有思想方面的限制的。用有限的描述和想象，加上现今世俗的字眼来形容关系最密切的属灵事物，又或者是表达丰富而有分量的圣经真理，是绝对不足够的，而且意思会显得很薄弱无力。诗人所说的无条件的爱，指的是对人完全的认同，是按照人的本相来接纳人。但这种爱呢，却不在于人是否愿意接受或者选择。无条件的爱呢，对人没有任何的期待。那么，神的爱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上一课里面，我们跟大家来提到有关神的爱两个重点，那就是第一个重点，看顾和关心。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不袖手旁观，也不会看着我们走向灭亡而不理会。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他差遣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舍命带给人永远的生命。这样的爱与世人所理解的对人没有任何期待的这种无条件的爱呢，是绝对不同的。神对人的爱是看顾和关心的爱，就好像父母把眼目专注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因为儿女对自己有密切的关系。神用看顾和关爱爱他的儿女到底。神儿女所遭遇的每一件事，神都知道，他也看为重要。困境中，神给自己的儿女保护和能力。神对人看顾和关心的爱，也带给人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对人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神的爱的第二个重点，就是积极和介入。神恨恶罪恶，这是他的属性，但他却用爱去主动地寻找人。他不单单怜悯和宽恕罪人，还用忍耐的心来宽容我们，等候我们有生命的改变。神的爱要求我们以相信、依靠和服从作为回应，以欢喜快乐的心来感恩，并且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神对人积极和介入的爱，是他把自己的价值观教导我们去遵行，为要让我们远离罪恶，得到永远的生命。难怪神吩咐信徒说，要常常读圣经，按照他的话去生活。我们简单的重温了神的爱的两个重点，让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里所说的无条件的爱是有非常重要的和宝贵的意义。今天我们这一课呢，会继续来跟大家来介绍神的爱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有目标的爱。神的爱一面是容纳人，另一面却是固执己见的、挑剔的、介入的。我们可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神的爱才适合呢？先让我们听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圣经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神的爱是接纳人，是按照人的样子来接纳，然后重新塑造人的生命，按照人的一生的计划来做改变。神的爱强烈而有目的，相比之下，世人所说的无条件的爱就显得没有能力了。但是有一些人用无条件这个形容是用苦良心的，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表达四个意味深长和相互关联的真理。这四个无条件的真理就是：第一，有条件的爱是不好的。有人认为有条件的爱呢，根本就不是爱，只不过表达了人心目当中的敌意和自我中心的态度，最好称它为有条件的和操控的爱。这种爱好像一位善变的立法者和法官，要求别人来讨自己的喜欢，照着自己的规范去做，这样他们就会给人好脸色看。如果别人不讨自己的喜欢，自己就会攻击对方。一般的人用无条件这个形容词的意思是要和操纵、要求、批判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这是一种有罪的人际关系。而无条件这个形容词可以让这种关系得到检视和光照。这样说的人主要是想表达真爱不是这个样子的。第二种无条件爱的真理是神的爱是忍耐的，使你忍耐和持久的心等待我们罪人改变，他不会放弃也是这样效法他这份爱的人。因为神是忍耐的，所以圣徒也忍耐到底，到最终得到神的荣耀。用心良苦的人套用这种所谓的无条件的爱，是简单的描述一种态度，那就是事情恶化的时候勉强的坚持下去，而不是遇到困难就逃避离开。强调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这种说法的人呢，是为了给人一个持久的希望。神用爱和忍耐去等候罪人悔改，像父亲等候浪子回转一样，那么作为神的儿女也需要以信心仰望跟随神，纵使在困难的环境下也要坚持忍耐的坚持信仰。第三个所谓的无条件爱的真理是真爱来自神，这是真的。神的爱是神给自己主动向人施予的，是他自愿的。神的爱不是基于人的表现而施予。福音不是我们这个人以模范人生来赚取应得的报酬。神的爱临到我们是一个礼物，它是我所不能赚取得到的，还有它是我所不配得的。神爱那些软弱的、不敬虔的、有罪的敌人，这个礼物正是和我们所配得的刚好相反。我是个罪人，神应该马上把我处死，但是他没有，却差派他的儿子来代替我的死。当人用所谓的无条件这个形容词的时候，他们是简单的讲到这白白的祝福，用来对抗律法主义。第四个无条件的这个真理就是神按着人的本相接纳人，这是真的。人的本相是罪孽深重，在痛苦中苦恼混乱，换句话说是神抚救人，因为人不是先把自己整理好然后去朝见神，人就是这样带着罪污来到神的面前。 当人用所谓的无条件这个词语，是想表达神邀请污秽和破碎的罪人来到他的面前，他们以神饶恕和接纳的爱去克服绝望和恐惧，免得他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助。以上这四方面都是所谓的无条件这个词语的宝贵真理。无条件这个形容词实在有优美的神学味道，可以形容神的恩典。不过现在很多人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却污染了它，就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世俗用所谓的无条件来描述神的爱，只着重于神按着本相来接纳人，却没有对人存有任何的期望。这就是世人所理解的所谓的无条件的爱的肤浅的描述。事实上，无条件的爱这个词语需要用以下的真理来描述。第一，严格来说，白白的恩典不是无条件的。神爱我们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这是真的，却在于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如果这样想的话，神的爱是大有条件的，因为基督把命舍了。事实上，圣经描述的真神的爱有两个条件，就是完全顺服和代替罪人。耶稣因为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以无罪的身份来担当了神对人犯罪的惩罚，耶稣满足了神惩罚罪恶的条件，耶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在耶稣顺服的另一面，是他为罪受死，代罪的羔羊除去我们的死刑，为我们带来自由和生命。神的羔羊以生命和死亡所做的工作都包含在神的爱里，这是不是无条件的爱呢？不是，而是比无条件更好。第二个关于无条件的爱的真理，就是神的恩典超过无条件，更要改变那些接受神爱的人。从神的角度，我们不单需要有人为我们死，叫我们得以赦免，我们更需要被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来相近，神可以和我们同在。圣经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这是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所说的。无条件这个词语可能适合形容神对我们的接纳，但是它不能表达神对人生命终极和彻底改变的目的。人生命改变的目的重要吗？绝对重要。一般人理解无条件的爱，只强调人按着本相被接纳，表达了一种认许的情况，却没有提到人要回转才能接受神爱的这个重点。这样只按照本相被接纳的爱，对人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给人带来任何的影响。我们每个信主的人经历过神的拯救，也深深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是何等的恩典与奇妙。第三个合乎圣经真理的无条件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有很多文化包袱。从上面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无条件这个形容词常常和宽容、接纳、认可、 OK 等相提并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爱是不把价值观、期望和信念强加在人的身上，只强调认可，就是神接纳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缺点。当认可盖过一切， 那么人要向神来求赦罪，顺服神的旨意，这些价值观完全摒弃在生活的层面。你可以想象人的生命会否因着信仰而带来改变呢？其实这种只强调被许可的价值观，忽略了人要负上自己的责任，这样的人生哲学和神的真爱是两回事。神对人的爱是有目的的爱，他不单接纳人的本相，而且他要改变人的生命，让人因着认识他的属性，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顺服他的旨意，遵行他的吩咐来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选择。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些诗歌。
刚才我们一起来看了神的爱的一个重点，就是有目的的爱。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相反条件的爱。相反条件的爱，有条件和批判就好像跟无条件和认可完全相反。一般人都会想，不合理期望的反面好像就是完全没有期望。有条件的爱明显是憎恨，不是爱。但是因为现今的人对无条件爱的这个理解采用了巧妙的解读的方法，竟然变成了欺骗人的情况。这就好像圣经里面耶利米先知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先知向人宣告平安，但事实上在神圣洁的眼中来看，实在是没有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耶利米书23章16到17节，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在世人的眼中，看无条件的爱，就像耶利米先知那个时代的平安的宣告一样，成了欺骗人的说话。这种导人错误的解读，让人以为要得到神的爱，人不需要悔改，单单的接受神的爱就可以了。人不需要谦卑，神的爱可以叫人满足。神的爱让人放心，不会叫人为自己而愁烦，也不会叫人为基督而奋发激励。神的爱叫人放松，人不需要计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神的爱是容易得到的，神的爱对人也没有要求， 这样描述神的爱实在是欺骗人的，不让人来明白神，也不让人来明白自己。我们不应该这样去理解。神不单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还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他都爱我们到底，甚至他更在我们一生当中以他的爱来更新我们，叫我们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的生命因着认识他，得着他的爱，从此就得以改变。这样的爱比无条件的爱要好上千万倍。也许我们可以称这种爱叫做相反条件的爱，因为神的儿子满足了神的条件，这是我们办不到的。于是神祝福我们，和我们所应该受的正好相反，这是因为神爱我们。现在不是我们开始改变了我们才可以获取神的爱，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他的爱，我们现在需要在神的爱中成长。一般人用无条件的爱是出于好意的，其中一些人还保存着纯正的神学意义，但是不少人在解读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们只是希望大家关心别人，又或者是希望帮助某一些人，因此他们强调了许可的重点，却忽视了神要更新人的生命。这一些人觉得神十分的挑剔，自己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所以满心的抱怨，或者是离开神。所以我们需要对无条件的爱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在解读无条件这个词语的时候，有人漏掉了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怀疑它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神的爱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更美善的爱。更美善的爱，圣经告诉我们奇妙的故事，又用打动人心的隐藏比喻的方式向我们逐步详细地讲明神的心意。圣经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它让我们明白神的爱，又因为人需要比无条件的爱呢更好的爱。说到更美善的爱，因为神是一位救主，他赐下独生儿子耶稣，头戴荆棘冠冕，为人受苦，他应许在那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有永生，同样的给我们罪人赐下得救的应许。神能够赐拿因城寡妇儿子得生命，这有能力的双手今天也在有需要的时候以他的双手来触摸你我的生命。神像浪子的父亲，以爱来饶恕小儿子，他也饶恕了我们。神也是牧人，永不离开，也不丢弃他的群羊，他的眼目也没有离开我们。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神的爱有多么的奇妙吗？借着神的恩典，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信靠并顺服他，就能够享受比无条件更好的爱。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十节所说的话。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福你。
怎么